北京竟然罕见泄密，习近平着手反扑，专家示警政权终结。巴基斯坦防长称人道入侵千钧一发。以色列总理爆叙利亚政变成功关键几小时。马克龙疑似被川普赶出会谈，法政党领袖批丢假呼吁辞职。联合国大量假中立 NGO 原来是中共喉舌。日本米荒加剧，食物银行暂停派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30号，在节目播出之前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你有没有发现食降血压药血糖会升高？控制尿酸又伤肾呢？三高问题就好像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毛病又走出来。最新研究发现 70% 的眼固病例关键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血气循环。等我们一起听下陈女士和 Annie 的反馈。
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是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很大的帮助。还有呢，即以前呢大便的时候呢要花很多时间去用厕所呢，咁而家呢就是缩短的时间啊，即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呢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呢三高代谢补是非常之好的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同埋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而家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或点击影片下低的链接了解详情啦。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内部怪事越来越多，今日我哋嚟倾下呢件事对中国乃至全球嘅影响。习近平亲信被大规模整肃，喺军委中嘅描华何卫东落马之后，又传出何宏军上将被捕。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发表分析文章话，目前北京当局嘅情况非常非常唔对路。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上个礼拜爆料话，中共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何宏军上将被捕。时事评论员陈朴空认为，由描华到何宏军一连串人落马，是张又侠在政治老人和红二代支持下成功由习首相争夺军权的结果。习近平的权力基础已经岌岌可危。不过习近平最倚重的亲信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在上个礼拜的全国党委和政治秘书长会议上呼吁，提到象征习权威的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认为，中共通过秘书系统监控省市最高领导人，因为这样蔡奇将这些秘书长叫到北京开会，是习近平的一次反扑，要划出党政系统内的反习集团。中共内斗越来越激烈，过程中更加出现前所未有的现象。财政部农业农村司司长吴其修28号落马，在官方发通告前，网上竟然流传他被捕的现场相片，相片都是近距离拍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案人员的面都没有打格仔，他们亦没有阻挡拍摄的动作，每个人表情都很自然，完全不像是偷拍。自媒体人文超判断，这个是典型的泄密事件，相片是办案过程中正常拍摄，被人抢在官宣之前泄露。文超提到，由去年开始，中共内部的泄密事件越来越频繁，细节越来越丰富。譬如苗华传被捕时，传出他被从军队大堂入面带走， 戴上头套等细节。弹幕上片，何卫东被捕时传出他是在人大闭幕当日坐车离开会场时被拦截等。李慈吴其修被捕，索性不传谣，直接上图片，泄密方式升级，亦讲明泄密者有能力拿到第一手证据。下一次会攞边个嘅相片就唔一定啦。文超话呢一个令佢感受到异常，佢更加谂起去年以色列铲除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尼亚同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后，巴黎人报等媒体放风话系伊朗情报部门泄密，帮助以色列成功。伊朗政府内部嘅人借以色列铲除自己人。反映伊朗内部斗争到鱼死网破的时候。之前伊朗的鸡蛋革命、头巾革命虽然被镇压，但已经对政权产生冲击，还有美国针对核问题出手，内忧外患造成伊朗政权内部裂痕加深。这个就和中共的处境非常相似。文超话，中共由去年起泄密事件越来越多，准确度亦都越来越高，应该亦是同样的逻辑。中美对抗加剧，关税大战降临，中共政权的裂痕会进一步加深。外界不妨关注下一步将会被爆出乜嘢猛料。观众朋友，欢迎发表你的睇法。讲到美中关税战，盖特斯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家敦28号接受霍士新闻专访时表示，中共而家冇办法同美国做生意，因为紧急需朋友帮忙，但佢就喺不遗余力激怒菲律宾、台湾，甚至系南韩同澳洲。这个是因为习近平不能够表现出对美国屈服的样子，这些其实是政权终结行为。张家敦解释说，习近平令中国人对外充满敌意，由于他一直声称中国已经超越美国，因为这样不能够表现出中国依赖和美国的贸易，当然也不能够看起来似在压力下和美国对话。因为咁，中共喺不发任何公告之下，静静豁免对美国嘅一啲重要关税，仲派十几个官员到美国谈判，但就喺公开场合坚称从未同川普政府对话。张家敦判断，习近平已经将自己逼入绝境啦。如果佢同美国达成协议，佢就必须向中国人民作出解释。估计中美之间的关税拉锯战会持续好长时间。如果不达成协议，中美关税战可能拖冧中国经济。但如果要谈判，川普提出的最终要求是中共开放中国，这个会直接威胁中共政权。华尔街日报说，习近平令中国做好与美国打一场艰苦持久战的打算。他要求中共官员进行所谓的极端情景思维。网民猜测，极端情景是只靠吃草活一年，不计成本和美国硬碰到底。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认为，习近平的极限思维不单只是做最坏打算，还包括要敢于主动创造极端情况。他会不会在台海局势上搞出什么惊涛骇浪，值得警惕。常驻北京的美国记者本诺顿最近发表文章说，美国正在为美中冲突做准备。美军在菲律宾加速军事部署。防长夏格塞斯上个月访问菲律宾时公开谴责共产中国的侵略行为，并讲到美军针对中共入侵台湾制定真正的作战计划。诺顿仲回顾话，冷战期间美国在台湾设军事基地储存核武。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中，美军中方高层想考虑用核弹攻击大陆，被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否决。张家敦转发并澄清话，美国不是要挑起战争，而是努力阻止中共国发动战争。印度边境局势急剧恶化，巴基斯坦暂停和新德里的所有贸易往来，并封锁领空，不准印度航班通行。印度政府宣布驱逐所有巴基斯坦公民。 取消签证并关闭与巴基斯坦的边境检查站。巴基斯坦国防部长哈雅贾穆罕默德阿西夫28号话俾路透社知，印度入侵逼到埋身，但佢冇解释点解作出呢一个判断。阿西夫话，巴基斯坦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但只有喺对我哋嘅生存造成直接威胁嘅情况下，先至会使用核武器。佢仲透露，巴基斯坦同中共同波斯湾国家进行咗接触，并向英美等国家介绍咗局势。德国之声话，虽然两个核武国关系紧张，但巴基斯坦好少人预期会同印度发生全面战争。巴基斯坦伊斯兰部安全研究中心执行董事伊姆蒂亚兹古尔话，暂停贸易同签证，并在国际上孤立巴基斯坦，是印度目前最有力的工具。国际危机组织高级分析师普拉文东帝话俾德国之声知，印度总理莫迪面临巨大压力，只是通过外交行动不能够好像军事方法咁样安抚印度公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好高。目前印巴两军在克什米尔沿控制线爆发激烈交火，印度航空母舰部署到阿拉伯海，巴基斯坦开始在靠近边境的纳罗瓦尔附近部署坦克。新头壳认为，如果开战，巴基斯坦面对三大挑战：一是印度切断印度河水脉，直接威胁巴基斯坦生存；二是在美国支持下，大量以色列武器装备已经源源不绝送抵印度。一旦战局扩大，巴基斯坦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威胁；三是巴基斯坦国内武装组织，例如被指受到印度控制的卑鲁兹解放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透露叙利亚政变的关键细节。以色列出动战机阻止伊朗增援巴沙尔，间接帮助叙利亚反政府军取得胜利。内塔尼亚胡4月27号在犹太新闻新迪加主办的会议表示，去年年底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被以色列重创，因为这样伊朗急于拯救巴沙尔，并派一到两个空降师大约几千兵力来帮助巴沙尔。内塔尼亚胡说，我们阻止了这个行动，我们出动 F-16 战斗机拦截飞往叙利亚大马士革的伊朗飞机，然后他们折返了。内塔尼亚胡姆透露拦截是不是涉及武力，定是只是空中对峙。去年年底叙利亚反政府军发起黎明行动，快速攻占多个城市，最终在12月8号进入首都大马士革，导致巴沙尔政权快速崩溃。如果内塔尼亚胡的说法属实，以军拦截行动可能切断了巴沙尔政权的最后一道外援，加速反政府军的胜利，削弱伊朗和真主党在叙利亚的地位。在川普总统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梵蒂冈一对一会面后，据英国地铁部、俄罗斯消息部等报道，法国的法兰西崛起党领袖尼古拉·杜邦·埃尼昂当地时间26号在 X 上发表文章，要求总统马克龙辞职。杜邦·埃尼昂转发一段影片，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大厅入面，原本放了一张圆台和三张凳，不过其中一张凳最后被匆匆撤走，只是剩下两张，供给川普和泽连斯基单独会谈。究竟是哪个的凳被撤走，具体原因是什么，目前外界并不清楚。不过杜邦·艾尼昂转发的这段影片显示，在川普和泽连斯基就座前，马克龙走上来和泽连斯基握手聊天，但就忽略了川普伸出来的手。川普随即对马克龙说了几句话，泽连斯基侧头望下马克龙并点头，下一个镜头就变成川普、泽连斯基面对面促膝密谈。 圆台同呢三张凳都唔见咗。消息部分析称，杜邦艾尼昂嘅贴文暗示川普如同打法侍从一样，喺最后一刻拒绝法国领导人参与会谈，呢一个令法国信誉扫地。杜邦艾尼昂话：马克龙必须辞职，我哋应该提前举行总统选举。国际调查记者同盟与全球42家媒体的合作调查显示，中共在联合国安插大量表面独立的非政府机构作为北京喉舌。这份报告题为《中国战靶：跨国镇压点样渗透全球体系》。报告指出，北京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将镇压手法延伸至全球，限制其他非政府机构调查中共罪行。调查发现，106个是中国注册或隶属中国的非政府机构取得联合国官方认可，其中近60个是中共新研组织，在文件中表示效忠中共，听取中共决策。至少有10个团体接受来自中共的大量资金，有46个非政府机构负责人在中共政府任职。日本令和米荒加剧，连帮助穷人的食物银行亦都缺米。据 NHK 报道，目前超市的米价已经飙升到每公斤要4420日元的新历史天价。台湾米价大概是日本的1/3，不少日本人趁出国旅游抢购白米带回国。九州宫崎县一家食物银行原本有2吨左右白米储备，但捐米人数下跌，需要援助的家庭是增加，储备急减3/4，下跌到350公斤。目前除非极度紧急情况，否则暂停向弱势家庭提供白米。由于米价高昂，开始出现偷米贼，例如慈城县4月发生8宗的白米盗窃案。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